要求卢卡申科下台以及释放所有政治犯的下一次新的白俄罗斯全国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将在这个星期天，也就是8月23日举行。上个星期天8月16日的全国抗议活动被认为是白俄罗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首都明斯克一地的抗议活动就有数十万人参加。最近几天来，抗议民众通常在傍晚聚集在大中城市的市中心广场，也有民众前往一些主要工厂的大门前，或是位于首都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门前声援罢工员工。白俄罗斯著名剧作家和导演库列奇克说，两个星期来白俄罗斯所发生的变化让人难以想象。在过去，人们就连接近位于明斯克市中心广场的总统办公厅建筑时都有被秘密警察逮捕的风险，但如今那里每天晚上都挤满了抗议民众。库列奇克说，卢卡申科两个月前还高高在上向台下列队的工人们训话，但几天前工人们在他面前直接高呼要他下台。库列奇克说，人们过去每当悬挂代表反对派的白色与红色相间的白俄罗斯全国旗时，警察就会立刻干涉，但象征民主和自由的这面旗帜如今却到处飘扬，在白俄罗斯全国各地的剧院、博物馆、民宅等建筑物上随处可见。库列奇克说，白俄罗斯人的政治自由空间得到了难以想象的扩大，但争取这些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是7000多名抗议民众曾经被逮捕，数百人遭受毒打酷刑受伤，3人丧生。白俄罗斯作家马尔奇诺维奇表示，人们感受到了反卢卡申科的力量占大多数，这股力量目前团结一致，人们因此不再恐惧专制和害怕秘密警察，这股强大的力量更让卢卡申科和秘密警察畏惧，甚至让他们不知所措。马尔奇诺维奇说，正是感受到了这股力量在身后的支持，白俄罗斯的医护人员几天前能够挺身而出，他们不顾威胁救治了遭受酷刑和毒打的示威民众，并把真相公开。而相比之下，2010年的白俄罗斯总统候选人和著名反对派人士涅克里亚耶夫在医院中曾经被秘密警察毒打，随后被投入监狱，而周围的医护人员当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声。马尔奇诺维奇说，白俄罗斯库帕拉国家剧院的全体演员和剧院领导人齐声谴责警察的暴力，并支持民众示威，这种事情在前苏联地区从未发生过。位于明斯克市中心有100多年历史的库帕拉剧院被认为是白俄罗斯的国宝，库帕拉剧院演员们的举动也得到了在前苏联地区知名演员、俄罗斯名导演赖金的声援和支持。随同演员一起抗议并辞职的剧院领导人拉图什科曾是白俄罗斯的文化部部长和前白俄罗斯驻法国、西班牙、波兰等国的大使，他目前是许多反对派力量支持的协调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2-3天前开始启动的协调委员会正在积极推动总统权力能够和平移交和过渡。拉图什科说，卢卡申科的总统任期将会在11月5日结束，反对派呼吁在公开和公正的条件下举行新的总统大选，也可以让卢卡申科参加。但拉图什科表示，他本人已经被多次警告踩到了红线，并让他离开白俄罗斯去俄罗斯。拉图什科说，他稍早前已经安排家属离开白俄罗斯，但拉图什科在明斯克郊外住房的外墙最近被人泼上了红油漆。白俄罗斯另外一名著名导演帕宁也表态与拉图什科站在一起支持抗议示威活动。帕宁说， 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就应该尊重民众和承担公民责任。他已经决定放弃白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的称号，并退回卢卡申科颁发给他的许多勋章。帕宁是许多白俄罗斯大型国家庆典活动的导演，包括曾经在明斯克举办的世界杯冰球赛的开幕式。包括记者和台长在内的白俄罗斯官媒首都电台的全体员工宣布辞职，他们说不想继续为卢卡申科从事宣传。首都电台多年前在白俄罗斯国家广播电台的基础上组建，目前归白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管辖。首都电台目前仅播放音乐和天气预报。白俄罗斯大报《共青团真理报》8月20日发表声明说，官方印刷厂以机器故障为由，连续第二次拒绝印刷报纸，导致纸版报纸当天无法与读者见面。这家报纸当天的头版几乎全版报道抗议活动，包括一些工厂的罢工活动受到压力，以及西部格罗德诺市的抗议形势。除了首都明斯克之外，与波兰和立陶宛临近的西部重镇格罗德诺正成为另外一个主要的抗议活动的中心。在持续不停的抗议压力之下，当地政府被迫重大让步，让地方官媒不但报道抗议活动，地方电视台更在节目中邀请批评卢卡申科的人士，当地警察首脑也向民众道歉，当地政府还为抗议活动提供场地和音响器材等技术支援。长期关注白俄罗斯局势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帕德拉比涅克说，格罗德诺的抗议形势特别值得关注，在一些人认为抗议活动后继乏力较难维持之际，格罗德诺的局势让人看到了希望。欧盟19日已经表态不承认8月9日的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并决定划拨5000多万欧元，绝大多数用于援助对抗新冠疫情的白俄罗斯社会服务机构，其余少部分用来支持白俄罗斯的公民社会、独立媒体和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欧盟稍后会推出一份针对白俄罗斯官员的制裁名单。欧盟的举动被许多评论人士解释为不想因为施压太大把卢卡申科推向普京的怀抱，但也有许多评论认为欧盟的举动太轻描淡写，对多年来早已经习惯了各种制裁的卢卡申科政权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活动人士帕德拉比涅克说，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卢卡申科政权不可能自我变革，国际社会的压力必不可少。帕德拉比涅克说，对专制政权的这种退让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更不会有效帮助白俄罗斯国内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和自由媒体以及国内的局势。但2010年的总统大选候选人，目前流亡国外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和前副外长萨尼科夫认为，他本人的经历表明，卢卡申科政权非常害怕制裁，因为当年正是在欧盟制裁的压力之下，他在2012年才能够被从监狱中释放。与白俄罗斯拥有密切文化和历史渊源的立陶宛稍早前已经不承认卢卡申科政权合法。立陶宛总理20日特别与在当地流亡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在这次总统大选中挑战卢卡申科的基哈诺夫斯卡亚会晤。立陶宛不但收容大批白俄罗斯的流亡人士，在欧盟国家中反卢卡申科的态度也最为坚决。立陶宛一天前还决定禁止卢卡申科和其他31名官员入境，这些人包括警察、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官员。与此同时，卢卡申科似乎正从最初的不安和惊慌中开始恢复。他在19日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他敦促科格勃和内务部恢复秩序，并警告罢工和抗议活动 将承担后果。卢卡申科还特别提到西部格罗德诺地区的局势，他下令军方在当地提高戒备状态。卢卡申科的支持者最近几天也同样在全国一些城市组织了支持他的集会，把自己的支持者动员起来对抗示威民众，被认为是卢卡申科应对危机想继续执政的一个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Такая уступка диктатуре, которая очень нехорошо отразится на внутреннем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на положении диссидентов, на положении со свободой прессы.